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历史简介：圣地。在此书中所提到的圣地，是指在地中海东岸的一块长为430公里、宽50公里的区域，其面积大小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相差无几。这片土地曾被天主特选，作为新旧约主要事件的场景之地。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片土地曾被命名为迦南地、犹太地、许地、亚威之地、以色列国和圣地。从希腊文化时期直到现在，圣地被普遍称为巴勒斯坦。当涉及以色列历史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下前提：圣经所描述的以色列历史是天主对人类救恩计划的初期阶段，天主以他的智慧借着以色列历史的演变彰显了他的神圣启示和救恩计划，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一启示达到圆满。今天，此救恩使依然在教会生活和使徒工作中延续，直到世界的终结。以色列的始祖，公元前2000至1700年。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源头，有位焦点人物就是亚巴郎。大约4000年前，他出生在苏美尔人的乌尔城。亚巴郎和他的父亲及妻子携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牲畜，沿着新月绿地出发，移居到远方。他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城长期定居，但是当他70岁的时候，为了回应天主的召叫，他决然离开哈兰，带领他的家人进入了迦南地，并经由圣地到达舍根定居。在舍根，天主显现给亚巴郎说：我要将这地方赐给你的后裔。于是亚巴郎就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祭台以作纪念。当亚巴郎还在迦南地徘徊时，他来到了赫贝隆附近的马莫勒松杰邮地。在这里，他遇到了上主的信使，那信使告诉他说，正如上主所预许的，他的妻子萨拉在晚年将要为他生一个儿子。后来，伊萨格的诞生应验了上主的预许。当亚巴郎年老时，派遣他的仆人厄里厄泽尔到美索不达米亚为他的儿子伊萨格寻找一位本族的妻子。大约在伊萨格和黎贝加到达舍根时，亚巴郎便去世了，他被葬在了赫贝隆他妻子萨拉的坟墓旁边。在圣经的记载中，描述伊萨格的笔墨不多，他的出现似乎只是在他的父亲亚巴郎和他的儿子雅各伯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联系作用。当雅各伯经过20年的流亡和劳役之后，再次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和被他当年骗得了长子继承权的双胞胎兄弟厄萨乌签订了和平协议。在贝特尔，上主显现给雅各伯，并重申了盟约：我将赐给亚巴郎和伊萨格的土地赐给你，我也将这土地赐给你未来的后裔。当雅各伯定居该地时，他承受了丧失爱子之痛，他得到噩耗，他的爱子若瑟，即是他爱妻的首生子死了。其实若瑟是被他的弟兄们卖到了埃及。在迦南瘟疫和饥荒流行的时候，他被迫和家人一起移居埃及，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到此时，先祖时代渐近尾声。出谷记及征战，公元前1300至1050年。雅各伯和若瑟之后，以色列的历史发展到了第二个主要阶段。 而圣经的焦点人物也由先祖转到了梅瑟。当梅瑟在塞特一世法老王的皇宫里受王子般的教育时，他因为保护一个以色列同胞杀死了一名埃及人，因此他被迫逃出埃及，
避难于米德盎地方，
并在那里结婚生子。
就在梅瑟定居米德盎时，
天主借焚而不毁的荆棘显现给梅瑟说，我是你祖先的天主。天主命他回到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并带领他们到迦南许地。我要派遣你到法郎那里，使我的人民获得自由。借着天主的奇迹和大能，梅瑟完成了他的使命。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徘徊了40年之久，那是一段充满了神圣之爱及神力的特别时光，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时刻。最难忘的旷野经验，即是以简洁形式表达的西乃山盟约。你们是我的人民，我是你们的天主。梅瑟和天主在西乃山上待了40昼夜，终于他从天主那里接受了盟约，就是所谓的十诫。随后以色列人从西乃山移居到了迦南地南端的卡德士巴尔乃亚绿地，最终他们来到了约旦河东岸。因为梅瑟在旷野里曾经怀疑过天主的大能，因此在以色列子民进入福地前，梅瑟在乃波山遥望福地，郁郁离世。借着天主的相助，在若苏厄的带领下，以色列人穿过了狭窄的约旦谷地，进入迦南福地。他们在那里定居10年后，年老的若苏厄召集了以色列12支派的长老、民长及官长们来到舍根，重申了天主的盟约。此时以色列人的游荡生活才宣告结束。在非集权时期，以色列每一支派都有他们各自的民长，其中有些民长成了功绩显著的民族领袖，例如德波拉、基德宏和三松等。他们在民族的危急时刻充满了天主的神，抵抗以色列的敌人，保护了整个民族。君主政体，公元前1020至587年，在以色列人奋力抵抗腓力斯人200多年后，民长制度不可避免地宣告终结。人民要求最后一位民长撒摩尔说，请你给我们立一位君王治理我们，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于是撒摩尔给撒乌尔复了油，立他为以色列首位国王。由于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要面对很多敌人，因此他的整个执政期都在战争中度过。撒乌尔曾与邻国的培类舍特人、摩阿布人、阿摩黎人、厄东人和阿玛内克人都开过战，他也曾和撒摩尔先知发生过争执，且变得消沉和易怒。在与腓力斯人的基尔波亚战役中，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相继战死。撒乌尔死后，犹太的长老们立达卫为王，达卫也接受了王位。7年之后，北部的长老们来到了赫贝隆，给达卫复油，立他为全以色列的君王。自此达卫统一了犹大和以色列的其他地方。达卫的一个显著功绩，就是从耶布斯人手中夺得了耶路撒冷城，之后此城被命名为达卫城，成了以色列王国的首都和朝圣中心。在达卫统治期间，他发动了对培类舍特人、摩阿布人、厄东人和阿玛内克人的战争。战争取得胜利后，大批的金银及其他战利品被运到了耶路撒冷。当达卫去世时，他留下了一个大版图王国，从北部的幼发拉底直到南部的埃及。不管从哪方面讲，他的统治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达卫去世后， 以智慧聪颖享誉中东各国的撒罗满继承王位。他与邻近诸国借立约和通婚建立同盟，为了防止反叛及入侵，他在哈佐尔、莫基多和格泽尔等古城加固了防御工事。萨罗满的船只沿着南阿拉伯海岸定期航行至遥远的敖菲尔，但萨罗满最值得纪念的功绩就是他在耶路撒冷为亚威天主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圣殿，完成了他父亲达卫的心愿。他把天主的神圣约柜安放在圣殿里，来此朝圣的人对这座圣殿无不惊奇不止，并怀着敬畏之心在圣殿中朝拜天主。由于萨罗满的影响，智慧文学在当时的以色列及中东繁荣盛行。在叙述有关亚威及他的人民以色列的关系史时，这些作者及经师做出了很大贡献。萨罗满年老时，他的声望渐渐衰落，由于苛捐杂税及行政管理的腐败，以色列人开始抱怨起来，因此北部的一些政府官员发动暴乱，撒摩尔被迫逃亡埃及。萨罗满晚年为了取悦他的外教妻子们，开始为邪神建立祭坛和庙宇。他死后被葬在了耶路撒冷。之后萨罗满的儿子勒哈贝罕继承了王位。勒哈贝罕自负无能，他拒绝了舍根长老们的建议和请求，结果引发暴乱。公元前922年，国家一分为二，形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分裂局面。后来亚洛贝罕从埃及回国，并被推举为以色列国王，达卫建起来的繁荣王国因分裂而瓦解，国家内战不断，人民生活极苦。以色列从公元前930年建国至公元前721年灭亡，共有20位君王。但在圣经中把大多数国王描述成了作恶者。犹大国自公元前930年起始到公元前587年亡国，共有21位国王，除了少数对天主保持忠贞外，其余大部分都做了不忠越天主的恶事。在公元前721年，北国以色列首都被亚述人攻克，以色列人被流放到亚述帝国各地。此时北国以色列的十个部落就此销声匿迹。公元前589年，巴比伦国王拿布高率军入侵犹大，在长时间的恐怖围攻后，于公元前587年攻破耶路撒冷。拿布高王还下令烧毁耶路撒冷，并把圣殿里的财物抢掠一空，圣殿内的金银财宝全被掠至巴比伦。犹大国内除了那些最穷的人外，其他的人悉数被流放到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宏伟的巴比伦，以色列国就此灭亡。